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惊醒过了时候立刻再回到念佛堂去。所以有一个男众休息室，有个女众休息室，这样对于念佛同修啊完全没有压力，你自己随时可以调整，你喜欢进行绕佛念，绕累了，你就直接，你坐着，或者实在坐着想睡觉的时候，隔壁房间去休息，休息好了，接着赶快念。我这个方式，实在讲呢，都是从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那个方法带来的。地贤方法教他那个徒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歇会，歇会好了，赶紧再接着念，不分昼夜，没有时间呢。他这个锅炉匠徒弟真老实，依教奉行啊，所以念到是这个三四年，他就成功了。你看他往生那么自在，欲知实知啊，往生的前一两天呢，他就看看他的老朋友啊。他自从入这个小庙三四年从来没有出门，等于是闭关一样，哪里都不去了，就在那里老实念的。这一天他破了例了，出去到城里看看亲戚朋友，那是慈行啊。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护法，一个老太太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烧饭了，洗衣服，照顾他，他给老太太说，明天不要给我烧饭了。老太太听了，以为什么呢？他这两天出去看朋友，大概明天又有朋友请他吃饭了，不要给他烧饭。这个老太太只烧两餐饭，中午晚上，早晨她自己搞，早餐简单，所以到中午这个老太太再来去看看，叔父有没有吃饭。来的时候看到叔父站在这个地方，已经往生了，站着走着，地仙老法师对他赞叹了，没有白出家了。赞叹他的讲经的法师，丛林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呀。他出家没出家，没有跟大众在一起上过殿。他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经，也没有听过一堂经，就是一个老师，师父叫他老师念的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歇会，歇会好了接着再念，他就依教奉行，就成就了。我们听说了，也想照他这个办法去做，行不行呢？肯定照不。为什么呢？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他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愚人呢，愚不可及，我们跟他不一样啊。下愚之人闭关能成就，我们这种人闭关会发疯，会得神经病。你看很多人，这个年轻人发心去闭关， 啊，那个还有命的时候从墙上跳出去跑掉了，啊，那个命是救住了。啊，如果不肯从墙翻墙跑掉的话的时候，你说得神经分裂症，我们看很多啊。啊，所以学佛要观机，特别是要观察自己是什么根基。他这个方法能成就，我们没有办法学他。我们不是他这个根性的人，这个一定要了解。但是他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用在念佛堂，是个好办法。用在念佛堂里面，我们用这种念佛机，特别是缺乏这个出家人带领，所以我把这个方法介绍给许许多多净宗学会，都是在家居士的道场，而这种方法推行相当有效果，许多同修来告诉我很得力，所以这个方法是从这个地方拿来的。那么第三种方式是半行半坐，这小注说，法华方等等灿啊，现起不定啊，或三起一起的，我们打佛七是不是这种？祖师大德给我们编造了许许多多的禅意，禅意就是修行的方法。万字序藏里面就收得很多，这是属于这一类，半行半坐，譬如诸位参加过的三十心念，三十心念佛是属于参与，你看里面有坐也有进行，也有进行的绕佛，那么时间这是三十是一天，这个佛器法师是七天，现在还听说有什么打佛一佛二佛三的，那么这是变通的方法，多好啊，只要肯念佛多好，那么幕后一种呢，就非行非坐，一名随自意，注子说不经行法不专行坐，并殊此事。地贤法师教锅炉匠的那一套方法就是这种，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再念，这个念的时候站着念也行，坐着念也行，走着念也行，随意呀。所以这一条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是最为方便的。我们用这种方式帮助众生念佛，成就众生念佛，很受社会大众欢迎。修行用功不能跟大家有压力，进入佛门 同样也决定不可以对人有压力，不给别人有压力呀，自己就没有压力。啊，所以劝人学佛，劝人念佛，决定不能问人家要一分钱。啊，别人发心供养可以，我们决定不能有意思要求别人供养。啊，你有这个一念心啊，就错了，完全不相应。一错一切错，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弘法利生，没错是要财力，但是要记住，有钱就做，没钱就不做，钱多就多做，钱少就少做。你说这个都是在呢，钱从哪里来？自然而然来，这个好啊！啊，我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去找钱来，那就苦死了。啊，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没错，在中国有不少寺院丛林，怎么新建的？绝对不是出家人到外面化缘建立的，没有这个道理啊！化缘这段事情，诸位去看《大藏经》，你就翻哪一部经上有化缘的？没有啊。没见过，没听说过。啊，诸佛菩萨，经常我们也看到也有化缘的，化一个人的，机缘成熟了，化一个人的，没有到处化小缘呢，没这个事情啊。啊，大富长者化一个人。啊，你想想地藏菩萨化民工一个人，啊，那个九华山是他的产业嘛，哎，你一个人捐出来就成就了，一个人就行了，化小人岂不累死人啊，你找那么多人麻烦吗？啊，而且化缘化这个人他得跟成熟了，他会很欢喜很乐意，绝不添他的麻烦，也不会给他一点压力，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嘛，拿出来很容易吧。对，我们今天要搞这个弥陀村也是化缘呢，化一个人的红宫蓝居士，他有这个能力吧，他要有这个愿心吧。李牧原居士有这个念头要搞弥陀僧，洪居士他们两个人没见面，有意思在晚年做一段好事，你看看两个人不志同道合吗？啊，李牧原先想到了要找他，他也想到找李牧原，你看看这个事情就这么凑巧啊。啊，所以李居士一听说洪居士要找他，立刻去看他。一看的时候，两个就谈这个事情，志同道合。啊，这地现出来了，而且答应这个李居士，建筑的时候经费不够的话找他。啊，所以这个是语言成熟了。啊，佛菩萨安排的，这不是人安排的。啊，消息传过去了，啊， 有些人谁写啊，谁写功德啊，绝不是啊去募捐，绝不是去分派，你要出多少钱，你要出的人，那不就害死人了？谁还敢入佛门呢？啊，入佛门都是要钱的，那还得了吗？啊，出钱多的位置排在前面，啊，的好的这个招待，出钱少的放在旁边没人理的，居士林没有这个现象啊。许许多多人对居士林有很大的贡献啊，出很大的财力到居士林边边角角上吃饭，没人认识啊，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李居士认识，哎，看到底下那个笑笑他在旁边啊，没有人招待，这个道场是平等的道场啊，正法道场啊，绝对不因为你护持有力特别礼遇啊，你出的钱少的时候啊，沦落在一旁，没有，一律平等啊。李居士讲，你出钱出的，你做功德是你的，与我不相干的，我为什么要招待你啊？我为什么要特别照顾你啊？那是理念正确啊，给我们欢迎啊，世界各国地区的学佛同修们到新加坡来观摩啊，来参观啊，看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做法，平常我们讲经这是怎么讲，你也未必能相信，你也未必能体会得到，亲眼到此地看看，我们这里不但天天讲，把所讲的都落实都做到了啊，各位可以仔细来看看啊，希望把这个理念把这种做法带到你自己居住的处所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建一个如法的道场，希望你建的道场超过新加坡啊，为什么呢？古人说得好，后来居上啊，这一定的道理，你到此地参观，这个地方好的你都学到，此地不好的地方你都改进，你的道场当然超过此地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居上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建立一个基础的一个水平，最低的水平，希望大家做的时候都比我们这个高我们做的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啊！啊，如果其他道场不如我们，我们就失败了啊，希望我们是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最低的标准啊，我们修学同学啊，在家是在家最低的水平，出家是出家最低的水平，道场是道场最低的水平我们没有一丝毫骄慢的意念呢、啊，真诚慈悲谦虚恭敬 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保持这种心态。这个下面两句我们要记住啊，你看前面这三种设想理观，幕后这一种啊为识四观。啊，那么这是古大德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执着。他的办法提供我们做参考，到底是属于理观是属于四观，其实没有一定啊，完全在人啊。人要不入理啊，修波周三昧，修一行三昧啊，也是四观啊，也不是理观啊，甚至于你那个观都达不到啊，只有这个四，没有观，这是真的啊。我们也曾经遇到不少啊，四相是这样的事，没有入观啊，入观了他功夫就得力了，真有功夫了啊，那就是是他的观念改变了，思想改变了啊，这才入观了。这是一个是从唯识四里面入观的啊，观功夫有三层啊，最前的观照。在深一层的照住，最高的照见，这是观照啊，三个层次，跟我们念佛里面讲的功夫成片，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我们名称不一样，事实境界是相同的啊，观照。就是我们净宗讲的功夫成片，照住就是我们讲的四义心不乱，照见就是理义心不乱。无论从理无论从事，都能够成就这个功夫啊。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念佛法门里面有理念，有思念啊！你看《莲池藕益》啊，《弥陀经注解》里面讲得很详细啊，并不是说理念呢才能得理一心，思念呢就得思一心，不是的啊。理念里面有功夫成片，有思一心不乱，有理一心不乱。这个四念里面呢也是一样的，也有功夫成片，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那么理四是两个门路，两种方式，两种方式都一样的，都可以其如理一心不乱啊。这个理一心不乱就照见了，般若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个是这个这个观里面最高的成就了。所以无论是理无论是事，如果不入观就谈不上功夫啊。这个话我再说的浅一点白一点，不论是事不论是理，你在这个里面修学，如果不能把你的观念转变过来，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呐、啊！啊，转变什么观念呢？再说的粗一点，说的明显一点，转变自私自利的观念。啊，将自私自利呀、啊，转变过来，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修行你就得到好处了啊！你真的在修了，修是修正的，自私自利是错误的观念，利益众生是正确的观念啊！把错误的观念修成正确的观念，这叫修观呐、啊！啊，这个是佛法修行这个总原则、总纲领啊，所以无论是从理，无论是从思啊，理思是个人语言不同，理里头有思，思里头有理啊，并不是说唯识四观里面就没有理。唯识四观里头讲摄相理啊，摄相理里头啊也讲唯识四啊，啊，因此祖师虽有这几种说法啊，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决定不可以固执啊，如果固执那就错误。啊、那就所谓是实在俱下了、啊、那么这个是讲的这个四种三昧、啊、就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到此地、啊、说明修行方法虽然很多，在形式上总不外乎这个四类。下面讲的摄乘观法，这是天台之观最重要的过程，也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摄乘当然就是摄种。这个表解里面列得很清晰，它分上中下根。虽然分上中下，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华严给我们显示所谓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理事无爱，事事无爱啊。所以初发心的菩萨可以修学等觉菩萨的课程啊，等觉菩萨的修学也决定没有舍弃初发心菩萨的功课，这是跟我们现在一般学校里修学的方式完全不相同啊！我们在学校上课学这个修学啊，升到二年级决定把一年级课程统统写掉了，哪里还会去念一年级课程呢？啊，书本呢？佛法不如是，佛法到等觉菩萨初发心的那个课程还念，还学，没放弃。啊，何以见得呢？诸位想想，五戒十善， 是初发心的课程，但等觉菩萨还是照样吃我啊，没有说到等觉了，五戒可以不守了，吃善可以不要了，还是坚持，还是遵守。然后你才看到佛法教学的内容啊！这个特别在华严经里头非常明显，而在中国儒家教学实在讲并不例外，儒家教学小朋友七岁上学，我们从礼记上看到的。可是小朋友有很聪明的、很伶俐的，也有六岁上学，还有五岁上学的，那个少，多数是七岁上学。老师教什么呢？教洒扫应对，洒扫应对。他一生都没有学习，为什么呢？奉事父母，孝子伺候父母，不能让家里佣人去做，自己将来功名成就了，地位高了，得大财富了，家里面佣人往往很多，但是照顾父母啊一定是自己。扫地可以让家里人扫地，父母用膳的时候这个照顾啊总是自作儿女的。如果儿女不在桌上伺候父母，不孝啊！由此可知，做到宰相，如果你父母在，还是要自己照顾父母要亲自去伺候小时候学的，一生都没有舍弃。上小学，小朋友念45斤，那个等于是博士班的课程啊，那跟华严经讲的没有两样啊。初发心就学最高的课程到最高的地位也没有舍弃老师当年当初教给你那些事情，没放弃，没有舍弃。所以佛法到中国能够受中国朝野热烈欢迎，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古圣先贤的思维做法跟大乘佛法里讲的太接近了，所以经教一传到中国，能够在中国生根作帐助长发扬光大，有原因，有道理佛法当年传播不仅是在中国，四面八方但是在其他地区都没落了，唯独在中国发扬光大这是与中国古老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地藏经》轮观第17年，倒数第二行，天台一柱大乘经，立四种三昧，修十乘观法。直救阴心，显三千法，以从形观。 这个四种三昧给诸位介绍过了，这个地方提到十乘观法，也得要讲这个名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讲教乘法术里面这个一段引印出来分给同学们，这是天台的直观，也是天台家修行方法的纲领。它分十条，这个十条对修行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念佛人呢，也不例外。十条里面可以分为三段，针对上中下三等根基。第一个是观不思议境，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这一部《地藏经》里头啊，前面我们读了五重玄义，五重玄义青年法师都给他安上不思议，说明这一部经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所以在这一大段啊，这个第二大段呢，总是观法。这一段实在讲决定不能够缺少，如果缺少这一段，前面这个五玄里头加的不思议一定会引起别人怀疑啊。这个经自古以来都列在方等部的啊，方等部是大乘入门啊，怎么能够与华严法华相提并论？那么在观法里面，就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既然跟法华华严没有两样，那当然这是属于不思议境界啊。那么对于前面他所说的五玄，我们才能够相信啊，还不至于疑惑了。直观里面第一条是对上根立志的，换一句话说，中下根性的人呢做不到的啊。这个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一念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境即空即假即中。所谓的观，就是现代人所讲的看法、想法，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在哲学里面称之为人生观、宇宙观。那么你的看法是不是正确？是不是事实真相？ 如果你所看的确实是事实真相，你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佛家讲正知正见，如果你的看法想法跟事实真相是相违背的，在佛法里面叫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一念自性。这个地方的一念，诸位要晓得，一念就是自性，一念就是真心，一念就是真如。二念呢就迷了，二念就变成阿赖耶识了，所以诸位要晓得，一念是真心的，二念就是妄心。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诸佛菩萨永远保持一念，凡夫这个一念才起来，立刻就堕到二念。所谓的是三心二意，就落在三心二意里头。三心是什么呢？阿赖耶、莫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就是指的莫那意识，莫那是一根。这个第六了是意识，落得太快了，一切众生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都是一念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佛成佛，为什么说大地众生同成佛道，就是这个道理。哪一个人，我们以人来做比喻，六根接触六尘，第一念不是真心的，那个第一念跟诸佛如来的真知真见没有丝毫差别啊。可惜的就是第一念抬起来，立刻就变成第二念，错就错在这里啊，这个速度太快了啊，几乎跟第一念同时起来啊，落在第二念。第二念是什么？分别执着妄想。第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能够保持一念的这个人就是佛，就是化身大佛。保不住，立刻堕落在二念里面，堕落在三心二意里面，这个人就叫凡夫。凡圣的差别在此地啊！一念住一真法界，三心二意住十法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得，一念具足三心心相。三心心相怎么讲法？这是法华经上的，讲十法界，讲十如是，这个在此地不必多说了。
啊，设法界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而且每一个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啊，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这叫百界千如啊。啊，那么再从时间上说，过去、现在、未来啊，讲这个千如啊，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一千，三千现象。百界千如啊，这两句话代表什么呢？代表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万事万物啊，把这些道理、现象、作用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一样也没有漏掉。